给希腊原文所用的时态是预言式的时态，说的事情是在将来才发生，但是表达出来的意思好像是已经发生过了。当神说某件事要发生的时候，那件事好像已经发生，因为它将要发生就是那么的肯定。在神的计划中，那一件事虽然还没有发生，但听起来好像已经发生。那是因为神知道事情的始末，这个巴比伦城必定要被毁灭的，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缺鸟的巢穴，这表示巴比伦是灵界的污鬼以及动物界的污秽之缺鸟的住处。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都证实了这一点，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第13章19节到22节和耶利米书第50章38节到40节，他们的预言在启示录第18章这里就应验了。巴比伦成了污鬼的总部，历代以来它又是一切背叛的起源地。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18章第3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8章第3节，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这里的倾倒了也可以解释为喝醉了，神要审判一切否认神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政府与商业之间的污秽的联盟，今天也有这种政商勾结的坏现象。地上的客商是指到那些经纪人，他们并不是生产商，而是在一件买卖上从中取利的经纪人们，以生意忙碌为借口，没有时间留给神，但是最后他们要站在神面前，神必定会审判这种无神的、不敬畏神的商业主义。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8章第4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8章第4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节经文显示属神的人要继续留在地上，直到世界末了。但这里并非指教会，因为教会已经在大灾难期之前被提了。我们会问，到底这些属神的人能够熬过这些大灾难吗？他们会始终忠于基督吗？是的，他们会熬过大灾难期。请你记住，神在开始的时候有144,000人，到大灾难期过后仍然是144,000。这就像主耶稣讲过的那个有100只羊的牧人的故事。那牧人有100只羊，但后来失去了一只，他并非不去理会那失去的一只，反而他出去经历艰辛，也要把那只迷羊找回来。 在这一节经文里说话的声音正是神的儿子，他在审判来到之前呼召属他的人离开巴比伦城。最像罗德在索多玛城被审判之前离开索多玛一样，当年罗德被神警告要他逃离索多玛，免得被剿灭。这里的属神的子民也一样受到警告，要从巴比伦出来。神的话在申命记第四章30节31节告诉我们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那也是神在耶利米书第51章第5节6节跟45节以及以赛亚书第48章20节对以色列的警告。那个警告有两方面，一是他们不得在巴比伦的罪上有份，二是在审判来到之前他们要奔逃出来。我认为这对我们今天也很适用，这也应该给我们带来警惕。不是说神没有能力在审判来到的那一刻把属他的人救出来，而是说他要我们分别出来，不要沉醉在旧性情里，要活在圣灵里。如果我们现在不对付我们的罪，不承认他，离开他，那么神就会来对付他。神或许现在就来审判罪，或许当我们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他来审判。今天神给我们机会，要我们对付自己的罪。哥林多前书第11章31节32节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我们怎样分辨自己的罪呢？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给我们答案。那些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认罪就是说与神说的一样，也就是说与神有同样的观点，说神啊，我同意你的看法，我犯了罪。我们会很容易的替自己的罪找借口，我们会说我们做的并不是犯罪。要是我们不认为那是罪，我们根本就没有认罪。如果我们不审断自己，不分辨自己，那么我们就会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好，下面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18章第5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8章第5节，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巴比伦长时期的积累了许多罪恶，神一直有记录。除了耶路撒冷以外，它是人类历史中一个最古老的城市，也是圣经常提到的一个城市。将来审判要像洪水一样完全淹没这个城市以及它的系统。神的审判或许会稍微的迟延，但它是 必定会来到的。也许我们以为那些未信主的人可以继续的犯罪而不必受审，其实神的审判快要临到他们了。接着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六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这是公义的审判，罪恶的杯已经盛满了，等到最后一滴倒进杯子的时候，这一只杯就要给那些犯罪的人喝。这是很公平的事。你可以读一读诗篇一百三十七篇，神的一切行动都是公平正直的。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七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巴比伦城的富裕使他受到神的审判，他在贸易上有兴旺的市场，但是奢华、骄傲、自负、罪恶、自欺，就成了这个无神的城的特点。虽然人们认为世界的和平已经在眼前了，人人充满欢乐的态度，但是先知的警告却使这城蒙上阴影。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八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极其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这叫我们警醒，火的毁灭会忽然的临到，他的痛苦之大，以致悲哀与死亡以及饥荒一样，被看为灾殃。死亡、悲哀和饥荒就是那三位骑马越过巴比伦的，他们带来的毁灭是彻底的、全面的，也是最后的。巴比伦在圣经中是第一个显要的城市，但是他那悠久的犯罪历史却使他成了神的审判对象。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的。这个城是遭神毁灭的，因为只有神有这个能力。我们相信他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向这城施行审判的。我们看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反列路，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是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从以东来，我相信他是经过巴比伦 向那个罪恶的城施行审判。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启示录第十八章，上次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十八章的第八节，经文预言到巴比伦的倾倒，神的审判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要临到巴比伦。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九节第十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在那日，巴比伦控制着全球，敌基督的首都将设在巴比伦，世界上各种的活动，包括贸易、时装、文艺等等，都以巴比伦为中心。那城里的一切活动都是与全能的神相违背的，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城要受到审判。但是有一天，巴比伦要变成灰烬，这城毁灭的消息一传出，举世震惊，接着是举世的人都为他哀哭。在启示录第十七章，我们看到地上的君王憎恨宗教的巴比伦，敌基督把他除掉，以便自己在宗教方面不再有劲敌，就可以得到世人的敬拜。于是世上的君王就参与毁灭他的行动。到了第十八章这里，我们看到地上的君王喜爱商业的巴比伦，因为他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事实上这里称之为行淫，我们想不到一个比这更好的字眼了。但是一旦他们看到巴比伦面临审判，他们就抛弃他，为他的毁灭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这城是坚固可靠的，没想到在顷刻之间就被摧毁了。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七节的经文，我要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七节的上半节。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肴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接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 归于无有了。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像在浏览某个大城的商店，我们看到许多的货品，这些都是在约翰时代的罗马帝国里所出售的货品。十一节说，地上的客商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十二、十三节就说出那些货物，我们看到他们包括珍珠、宝石、礼品、香水、酒、面、肉类，种类是应有尽有。可是贩卖这些货物接着他发了财的客商，现在却是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因为在一时之间那么大那么多的财富全都归于无有了。这里所描述的审判跟以西结书第二十六章二十七章有关推罗所要面临的审判相似。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书第十八章十七节的下半节到第十九节的经文。这里说，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又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前面看到地上的君王为巴比伦的倾倒哀哭，地上的客商也为他哀哭，现在第三批为他哀哭的人就是从事运输事业的，他们是靠运载巴比伦的货物而发迹的，现在他们没有生意可做了，他们就为此哀哭。他们也像其他的人一样惊讶地看着巴比伦在顷刻之间被化为灰烬。这一切都带给我们一些信息，到底我们怎样看待世上的奢华？我们能够用它们而不被它们霸占我们的心吗？如果在你生命中你所认为必须的一些奢侈品忽然在火中被烧尽，你有怎样的感觉呢？今天我们虽然强调属灵的事物，但是我们在许多方面受到世界的影响，我们过于注重世界的东西。其实世界是要过去的，你所看见的东西也都要过去的，世界的大城市也都要过去。现在的问题是，当你看见这些东西过去，这些东西在烟中消灭的时候，你会心碎吗？或者是你把你的心定在天上，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这两种的心态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二十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天上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地上一切为巴比伦哀哭，但天上却是欢呼。巴比伦的倾覆是天一直期待着的，圣徒为他的倾倒祈求，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 都预言他的毁灭，现在一切都应验了，天上充满喜乐。所以你的心定在什么事上，你的反应就受它所影响。或许你要为巴比伦的倾倒哀哭，或者是你要为他而欢呼。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连天上也叫我们注意，巴比伦要在顷刻之间完全的被毁灭，就好像一块石头投在湖里，那投下的一刹那会激起浪花，但是很快它就沉到湖底去了。巴比伦的结局就是这样。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八章二十二跟二十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到那时候，摇滚音乐不再出现了，所有的工厂都倒闭了，所有的霓虹灯管都熄灭了，也不再有婚娶的喜事。经文说，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我相信我们越来约会看见诸多的巫术、魔术、邪灵之类的事，越是接近末了的时代，越多这些属撒旦的活动。撒旦要迷惑人，使人瞎了心眼，人们注重外表，就连对属灵的工作他们也只看外面，看他的外面有多大，追不追得上时代。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判断属灵工作的方法。巴比伦不再有流行音乐、爵士音乐、摇滚音乐，甚至古典音乐也都要消失。工厂的机器不再转动，城里没有灯光。很有趣的，我们发现创世纪第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记载了这些事的开始。还有社交活动、家庭生活都结束了，大企业家也关门了。这个大城曾经一度以敌基督来迷惑人，现在倾倒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属神的人过去在这城里遭受逼迫苦待，现在神审判了他，这是撒旦的城，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巴比伦是一个专杀人的城，他最后所犯的罪就是杀害神的百姓。 当我们思想巴比伦城的毁灭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在过去那些已经倾倒的其他大城市和文明。有一本英文书是由爱德华基邦在1788年所写的，书名叫做《罗马帝国的兴衰》。书里面举出了这个帝国没灭的五个基本原因。第一，家庭的尊严日趋败坏，而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第二，越来越高的税收把公众的钱财花在免费的粮食和马戏。